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中论第三品，观六情品。六情就是六根，希望能够知道六根是自性空，二方面也了解需要密护根门。好，我们请看讲义104页。刮胡二，观见可见，见者不成。我们看第五颂。见不能有见，非见亦不见。若已迫于见，则为迫见者。见就是指能见，能见性的眼根。非见论师的解释不同。如果依青木氏非见性，如讲义105页科判 A， 青木论师认为非见性的眼根，这个非见是指非见性的眼根，如果能见性的眼根不能见，那非见性的眼根能见吗？那论主说，如果能见性的眼根都不能见的话，那非见性的眼根那更不能见的咯。既然这样子，见不可得，那么见者当然也就不可得了。但是非见在安慧论师看来他有另外的解释，如讲义106页这里所说，安慧论师他的非见是指色等其他的物，就是所见是指所见的色等等。那能见的眼都不能见的，所见的色那当然更不能够见咯。另外无畏他对于见跟非见，他是说是总结上文，在眼能见色时不能够自见，不能自见怎么能见他呢？因此眼并没有决定的见用。那不见外色时，那你不见外色那当然就没有见了所以这也不能见，那也不能见，见既然已经破了见者自然同样就被破除了。因为我们有去法才称为去者嘛，对不对？同样的，有见才能称为见者既然见不能成立见者怎么可以成立呢因此第五颂是从法空推到人空，法就是见跟非见都不可得，推到人空就是见者不可得。好，接着讲义106页从人无推论到法无这是第六颂。如角注35离见不离见，见者不可得，以无见者故，何有见与可见这是从人无推论到法无，人就是见者如第三句，没有见者就是人是无，那人都无了，见者都没有了，那怎么会有见的用还有所见的色呢所以从人无推论到法无。好，那第一句跟第二句的关系是说离见见者不可得，不离见的话见者也不可得我们看 因顺导师的解说。首先科判括弧一，破见者能见，这是解释第六颂的前半颂。破见者主要是破独子系各部，佛教的部派其他各派大致上都遵循佛的教说，主张无我，但是独子系比较特别，它成立有一个不可说我，因此他们主张眼能见其实是要有见者我要我才能见，因此独子系各部他们主张眼根不能见，要有见者我使用眼根才可以见中观家就破斥他们，你说见者能见，那到底是怎么见呢？底下别破 A 跟 B A 是离眼根有见者，由这个见者单独就能够见，不需要眼根，有见者单独就能见。 B 的话是不离眼根这个见者不离眼根，必须运用眼根才能够见在中观看来这个都不能成立我们先看 A， 若说离见的眼根有见者，就是见者就单独可以见的，不需要运用眼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眼根的人只要有见者也能够见咯可是事实上离开了眼见，见者是不可得的因为没有眼根的人事实上没办法达成见的作用B， 若说不离见，见者必须要利用眼根这样见者才可以见，那这岂不就是眼根能见，因为你要运用眼根来见嘛，那眼根就可以见啊，何必要有这多余的见者呢？你如果说单是眼根没有见的作用，非要有见者利用眼根才能见，那么眼根不能见，它没有见的作用，见者本身也不能见，这样子眼根跟见者都没有见的作用普勒伽罗，这就是竖起去在这边是指见者的人有见者利用眼根，但是两个都没有见的用那就像盲人与盲人相合还是不能够见的两个不能够见的东西合在一起还是不能见呢这样子见者既然不能成立，那么还有什么见与可见呢？好，小节第五颂是从法无而推论到人无，法无就是见的作用不能成立，推论到见者不可得。而第六颂是说见者不能成立推论到见与可见这些法也是空的人法不可得，也就是见者见与可见都不可得好，接着第七颂，观见可见所起之果不成，见 可见无故，是等是法无，是取等诸缘，云何当得有？我们先看脚注36，青木室。这里的见，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眼根，就姑且先用眼根来说。可见呢，在这里如果以眼见色来看的话，这里的可见法就是色，色尘，就是色的境，就是根跟境都没有的话，那么是等是法，就是是处受爱，是法都没有了。那怎么知道是等是法是是处受爱呢？好，我们先看一下脚注40，在杂含经304经有提到六六法，有六类的六法。第一类就是六内入处，这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第二类六外入处，这个就是六境，或者是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接着是六识身，就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身是指聚合的意思，这是第三类六识身。第四类六触，眼耳鼻舌身意触。第五类六受身，是由眼触而生的受，还有耳处生的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第六类的六法是六爱身，是眼处，那处是认识了，透过眼根的认识而产生爱。那一样有眼耳鼻舌身意处所生的爱。好，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第七颂见，这个就是根可见法就是六外处，也就是尘，根尘或者根净都没有的话，那么怎么会有六识呢？所以见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这些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如果没有，还有可见法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都没有的话，六根六尘没有的话，怎么会有六识呢？怎么会有六处六受六爱呢？以无爱等故，是取等12因缘分亦无。大家回忆一下12因缘的次第。12因缘有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我们就注意这个触哦。触、受、爱，接着呢就是取。取之后有生与老死，所以这里是取等，就是取，还有有是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还有生、老死，这些十二因缘的每一个法，也就跟着都是性空了。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 从自性见的根与可见的境的没有，也就是六根跟六境都没有的话，那么就影响到从根境合合所升起的一切法都无从建立。阿含经说，内有眼根，外有色法。这眼根就是见，色法就是可见。根境这两个合合而生识，如果眼见色的话就是生眼识，而识与根境三合合处，所以这个偈颂是等四法无，有是，接着根境是三合处，处之后有受，受之后有爱，所以是处受爱这四法也就跟着不能成立了。这从根境而起的是处受爱四法是心理活动的过程，都是要依根境的合合才可以发生。现在既然没有见与可见的自性，那么能依的是等是法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好，这是第七颂的上半颂，偈颂的大意。底下导师还要再详细解说六六法门。经上说六六法门，也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处、六受、六爱，这就是说十二缘起中现实生命活动的系列。如果对照十二缘起的话，是那当然就是是咯，而境是名色，这一部分可以参考印顺法师的唯识学探源，唯识学探源那边对于是名色还有六处之间的关联解释得很详细。另外可以参考杂阿含二九四经，杂阿含二九四经有提到内有此是身，就是是外有名色，外有名色这就是境，此二因缘生处，也就是说内有主观的事，外有名色的境，客观的境，经有六根的联合而产生认识而有触，所以经有杂含二九四经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境是名色，与事是内在的事身之间的关联，根是六处，在十二因缘处受爱这个都一样，这可见十二缘起的因果联系是以六根为中心的，六根取六尘产生六识，根境是三合合处，有处就有受，有受和有爱等等一系列。六根是前业感得的有情自体，依着六根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六根对六境产生爱着啦，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有爱取等烦恼还有业力的活动紧接着产生，因而招感未来的果报。因此在修行的关键点 其实六根对六境如何能够让它跟智慧相应，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六根对六境是跟无明相应的话，那就是产生无明处啊，无明处啊就会有乐受起贪啊，苦受起嗔，不苦不乐受就起痴啊，贪嗔痴的烦恼又造业，又会感生死轮回。因此啊，六根啊，密护根门，能够对六境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好，接着下第七颂的后半颂啊，提到世取等诸缘。前面提到触受爱啊，紧接着就是取咯啊。爱已到达了烦恼的活动，爱着生命，爱着一切境界，再发展下去就是取。取经上说有四取，欲取、见取、借见取、我与取啊，请看角注41，我们看瓜虎二啊，导师的解说，爱着生命的字体啊，或者爱着三有，就欲有、色有、无色有的境界，就有四取啊。欲取是对五欲境界的执取啊，我与取啊，是妄取自我为实有，这我与就是我的意思，或者说有关于我的谈论和执取。见取就是执着不正确的见解啊，有边见啊、邪见啊、见取见等等，而戒取啊，戒取就是戒禁取，是妄以邪行为清净。本来持这些苦行的戒啊，并不能得到解脱，但是他误解了啊，为受生而持戒，求升天的持戒啊，都落在戒禁取戒当中。好，有爱，那紧接着就这四取。因了爱的染着系缚，有染着而去追求执着，就是取啊。那取了以后，就紧接着就有啊，有就是三有。因爱取烦恼的冲动，造种种非法的身与恶业啊，即使升起善业，但是这样的善业还是夹杂的我执啊，总是在自我的执着下，那所感的还是有漏的生死业。业是身心活动而保存的功能，所以十二缘起之当中啊，叫做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是将来就会投生到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生啊。有之后，最后十二缘起之还有两支，就是生还有老死啊。有缘生，生又缘老死。这种诸缘的因果相生，都是由根本啊，由六根对六境，因为这六根六境的自性不可得，那以后其他的事啊，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也都不能成立了。所以说云何当得有，怎么能够存在呢？ 从缘起无自性的见地来看，自性有的十二有之都不可得。因此般若心经也说嘛，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我们这边是从六根对六尘自性不可得，同样也可以推论到是畜受爱取有生老死也是自性不可得。好，最后第八颂，立观五根等不成。之前是用眼根来证明，眼根是性空，同样依着这个方法可以推论到耳鼻舌身意，还有声，声其实是包括声香味触法这五尘，即闻者，闻者就是如底下导师的解说，我能闻声，这是闻者，鼻能嗅香，叫嗅者，能尝味叫尝者，能觉处叫觉者，能知法叫知者，当知如是意，皆同于上说。之前是举眼见，还有可见色，还有见者不可得，这是以眼根而说。现在在观其他五根、五尘，还有闻者乃至知者，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实在独立的自性可得。所以不成的意义同于上面破眼根不成中所说，破的方法是一样，不过所破的根与境不同，因此这里也就不用多说。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科判，很扼要的再来复习一下。观六情品，这是别观四谛里面的观世间，观世间苦，观世间苦主要有蕴处界，这里先谈处，就是六根或者十二处。下一品再来谈蕴，之后紧接着再谈界。好，那这一品有八颂，第一颂是外人引经，希望成立有六根还有六尘，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还有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论主先举眼根来论证它是性空的，广观眼根不成，那最后再立观五根等不成。广观眼根不成分三大项，第一个是观见不成，第二是观见可见，见者不成，第三是观见可见与所起之果不成。第二颂说眼不能够自己看到自己，如果自己不能看见自己，那怎么能够看他物呢？这意思是说，如果眼有见的自性的话，既然有自性，就不应带其他的因缘就能够见。可是事实上，你连自己都看不见啊，怎么能够见其他的物呢？导师有提到，见色在有部认为眼根能见，独子部就认为我能见，大众部是主张眼识再利用眼根能见。首先先破 有部的眼根能建设的自信。第三颂提到有人说你用这样方式眼不能够见自己，那怎么能够见他物他起来反驳例如火他不能烧自己，但是可以烧其他的心财啊。论主说你举的这个火的譬喻不能够成立眼见法。这种论法在去来品已去未去去时都无有去那边的论法已经可以套用过来已烧未烧烧时其实也都没有烧。另外火的譬喻跟眼见色的譬喻不能够搭配，还可以从其他的点切入。眼见色，眼跟色它有一段的距离但是火如果离开了心财，它是事实上火是不可得的而且离开了眼色 还有单独存在，但是离开了心财，火却不能单独成立因此用火的譬喻是想要来救他的见解，这是不成的。第四颂，事实上要成立见，那需要有种种的因缘第一个眼根要健全，再来要有色的境还要有恰当的距离那色的境大小也要适中太大太小太微细也不一定能见，还要光明另外还要坐意，就是专注，要不然有看没有到等等因缘其实眼如果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不名为见，那你却说见能见事实不然。第五颂就说能见性不成，不能见非见性的眼根也好或者非见性的耳或者是色等也不能见，那这样子见不能成立，见不能成立，那见者怎么可以成立呢？从法无推论到人无。第六颂有人主张见者可以见论主就请问你这个见者是不是不需要眼根单独就能见或者说必须见者再利用眼根才能够见，那如果见者不需要眼根能见的话，那么眼根不健全的人他也应该能见咯，因为你有见者另外眼见者如果必须利用眼根才能见的话，那眼根就可以见何必再多一个见者做什么呢？因此主张有见者这是不能成立的，见者不可得人无，那推论到法也是无，就是见与可见也都无第七颂就是六根六境都没有的话依六六法门来说，根境不成立的话，六识六处六受六爱等等也都没有了如果依十二缘起来讲，视处受爱紧接着取有生老死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好，以上运用破眼根的方法照样可以用来推论到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法闻者乃至知者等其实都是自性空的好，以上是第三品。 观六情品。好，紧接着我们看讲义111页，第四品，观五音品。五音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先看引言，五音的意义。五音色受想行识，玄奘大师翻译为五蕴。有人说玄奘大师是法相宗，唯识宗，所以翻译为五蕴。而罗什大师是性空为明系的法性宗，所以翻译为五音。其实这没有什么根据。例如罗什大师在《法华经》也有翻译为五众的。众是聚集的意思，与蕴的意义相合。不过罗什大师顺古，所以仍旧翻译作五音。其实五音、五蕴、五众都是聚集的意思。如色法，色法有种种类别，有可见可对，不可见可对，不可见不可对。我们看一下角注四，可见可对，或者可以翻译为可见有对，不可见不可对，也就是不可见无对。如果看角注四的刮胡一，色蕴，如果以色界部来说，那一共有11法，11法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还有五尘，色声香味触，另外还有一个是无表色。那如果以这11法来配对的话，可见有对，对就是有对爱了，有隔爱，那只有色尘，色尘是可见。不可见有对爱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五根都是净色根啊，我们眼睛是看不到，肉眼看不到的。那声香味触这个也是不可见，但是它是有隔碍的，像声音它被墙挡住了，它就也的就穿透不会太远，隔音效果很好的话甚至透不过去，这是有对。第三类不可见无对，这就是无表色。无表色是众生由于善恶的身口业造作这样的行为而感得的无表色。这无表色不能显现在外，所以称为无表。但是它是由身语的造作而成，身业语业这样的表业造作而成，所以它也称为色法。另外色还有远近粗细胜劣内外，在时间来讲，过去的色、未来的色、现在的色等，这一切色法总合为一类，这叫做色蕴。其余的四蕴也是这样，这是把世间的一切法归纳为五类。色法是肉体或物质，其他的受想行识是精神。 阿含经说，观五阴生灭，观六处即灭，这可以参考角注六，刮胡一，杂含一一四四经啊。当正观五阴生灭，六处入处即起灭没啊。啊，这是曰特胜说啊。其实啊，五蕴跟六处啊，六根啊，它是可以互相贯通的。六处观即灭，重在认识的正确不正确。六根与六境相对，而有无明处与它相应。我们前面不是提到吗？六六法门，六根对六境而有六事，根境是三合合处，就是这个处，这处是认识的意思。但是这个处到底是无明烦恼跟它相应的认识，或者是智慧光明跟它相应的认识，就是走不同的路了。如果根境相对，这样的认识是跟无明相应的，那就是无明处啊。这样的话就认识错误，认识错误啊，就会有乐受起贪啊，苦受起嗔，不苦不乐受起痴，有贪嗔痴啊的烦恼，就有爱取啊，爱取那就感为欲有色有无色有。之后有生老死，种种自然是存大苦聚集。如果有明处与它相应，明就是智慧光明啊，能够见缘起的实相，这样的话认识是正确的，知道是缘起性空的，就不会起种种错误的见解。这样的话，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啊，这些大苦聚等也就跟着灭了。这是六处观啊。那五蕴呢？是观生灭。大都作为苦果去观察，像八苦里面有五蕴胜苦嘛，这五蕴作为苦果来观察。所以说五蕴是生灭，是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那就无我所。所以平常我要破我执，都是从五蕴观，是集运济我，离运济我啊，种种来下手。无常生灭就是苦，无常苦就不自在，不自在那不就是无我吗？啊，因为我的定义真常一啊，就是有主宰性，既然有主宰它就能自在嘛啊，再有独一性，有恒常不变性，这是我。但是从五蕴来看五蕴感的这个业报身根本都是无常啊，是因缘所生，是苦不自在啊。那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经中说五蕴与世事住是有关的啊，我们看一下角注七啊，因顺法师在成佛之道提到，众生的五蕴叫五取蕴啊，因为从过去的取 烦恼而招感得来。从取烦恼而生的，本质上已免不了苦痛。而现在有了这五取蕴，由于取烦恼的妄想执着，所以又苦上加苦。佛说有四世住法门，我们的取世，这个世是与烦恼相应的世，是有世，它是不能没有境界的。取世的境界不外乎有四种，就是色、受、想、思。行运主要是以思心所为主，色是物质，有变爱性；受是情绪，有领纳性；想是认识，是取向；思就是造作。取是在这些物质或精神的对象上，一直是处处驻着，看作可取可得可住可着。好，倒数第二行，是是能驻着的，色受想行是被驻着的，合起来就是五蕴，这就是一切苦痛的总会。好，那对于四世住导师在这里也有接着下面的解说。心事的活动一定有它所缘的境界，所缘就是心事的对象，所缘的对象。这所缘不出两类，一个是执爱的外境，一个是内境。外境如色声香味触，这是外境；而法是内境。五蕴中，事是能取能缘的，而色受想行是所缘。色受想行识，它的特性如何呢？色是变爱性，是执爱的外色。受是感受，是领纳，是感情的，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另外还有忧受、喜受等。想呢，是把所感受的加以构化联想，就是心摄取境界，现为心相，在心里面有一个表象，构成概念，甚至进而安立种种名言，这都是属于相。色受想行，行是以思心所为主，有思考而有意志的活动，叫行，这是意志的。经过心思的审虑，进一步决断，再发动身口。所以有的讲三思，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三思而后行，其实在佛典里面讲思主要有三个，审虑思，就经过审查考虑，审查考虑以后呢，决断来做一个决定，这是决断思，确定以后再来发动身口，这个叫发动思，正好也是三思，审虑思、决断思、发动思。那行运是以思为主，这是意志的作用。这些都是反省所知的心态。事呢是有了别的作用， 心事的认识，不是外色，就是心态的受想行等。这色受想行，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处处驻着在色受想行，驻着在受，哦，我现在苦受，痛苦不堪，那乐，我就驻着在乐，就会产生种种的苦恼。但是如果我们是来住的这个色受想行，我们了解它是无常、苦、无我、空，那就是正确的认识了。但是通常一般的凡夫不了解色受想行是无常、苦、无我，因此就升起贪爱的染着，有染着而追取，有取就有爱取有等生死流转。五蕴的空无自性，阿含里有明白的譬喻，如说观色如聚墨，观受如水泡。聚墨跟水泡有点类似啊，不过聚墨比较微细。例如有人讲说，哦，你这个人口沫横飞，那个沫就是那个口水是很微细很微细的那个泡沫啊，或者是在海水到岸边啊，那看到那个水泡很细很细的啊，类似那样子比较细的那个叫聚沫，水泡就比较大啊。例如小孩子在吹肥皂水啊，那个水泡是比较大啊。但是不管是聚沫或水泡，它都是无常，很容易就消失的。观想如阳焰啊，阳焰是因为太阳很炎热，然后在远远一看啊，以为那边有水啊，结果实际上走近一看没有水，只是现起有水的幻象。观行如芭蕉啊，芭蕉一叶一叶剥下来，最后没有实心啊。观世如幻世，幻是魔术了啊。这五蕴就如聚墨、水泡、阳焰、芭蕉、幻世。所以从性空的见地来看，五蕴是性空的，是根本佛教的真义。好，那上一品是六根，这一品是五蕴。蕴根处，我们看一下角柱六的刮胡二。印顺法师有做个比较啊，蕴与处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同，但是内容是没有什么差异的啊。例如处法门有内六处、外六处啊，内六处是根啊，对六境和合而生事。那根境是三合而有处，那这个处与受想思俱生。好，那五蕴有什么呢？有色蕴嘛，对不对？色蕴就相当于这里的根，有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啊，特别是眼耳鼻舌身，这是色蕴。根境是和合生事，这个是事运。那三合处与受想思啊，有受运、想运、思，就是行运，行运是以思为代表啊。 因此触的认识，其实这里的活动的过程就包含色蕴识还有受想思啊。好，下一段，如果要说蕴与触有什么不同啊，六触就是那六根啊，是以有情身心自体为中心，凡夫自觉为果，而向外直取六境。这我是主动的，是能直取，站在能这一边。例如说，我眼能见色，我耳能闻声等。而五蕴呢，它是在有情认识活动上说，是依事事住建立的。事是能知的精神，有能知，那必有所知。这所知就是色蕴受想行啊，这四者。好，下一段。总之说建立点，六处是建立在身心合合的生命总体上。身心合就是六根啊。五蕴则建立在内外相知的认识关系上啊，这是事事住。说无我蕴法门是五蕴别别而说，有色是我吗？受想行识是我吗？别别而说。而触法门则在六触合合上说。蕴法门大都说五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而触法门则直说诸行如幻如化，自性不可得空。明显的例子如杂含二三二经里面的提到，就触法门哪里说空自性不可得呢如杂含二三二经提到，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这和此性自耳。蕴法门虽然没有说那么明显，不过在杂含一二零二经、一二零三经等也有提到，唯有空因具，无是众生者。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诸因因缘合假名为众生而杂含二六五经说得更明显，就是观色如聚墨，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时宴，诸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这些五蕴也可以形容是空好这前言导师这点出来，我们修行的关键点就六根对六境要有明处不要跟无明相应另外就是要密护根门那这六根还有五蕴这十二处与五蕴之间彼此的关系关联好，我们先休息一下。